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16篇11节，大卫说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没有什么事会绊倒那些心中充满神话语的人，也没有任何威胁能够夺走他们心里的平安。神并不偏待人，凡敬畏耶和华的，无论大小尊卑，他都必定赐福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厚积薄发的以斯拉。我们思想厚积薄发的以斯拉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斯拉记第7章1到10节。以斯拉记7章1到10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在主里的时刻。
在主里的时刻，在神时刻，他是我无美好。求主每天提醒我，求主每天教导我，一切事物都有神的时刻。
7章1到10节，这事以后，波斯王亚达薛西年间，有个以斯拉，他是希兰雅的儿子，希兰雅是亚撒利亚的儿子，亚撒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，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，沙龙是撒都的儿子，撒都是亚西图的儿子，亚西图是亚玛利亚的儿子，亚玛利亚是亚撒利亚的儿子，亚撒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，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，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，乌西是布基的儿子，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，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，菲尼哈是以利亚撒的儿子，以利亚撒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。这以斯拉从巴比伦上来，他 他是敏捷的文士，通达耶和华以色列神所赐摩西的律法书，王允准他一切所求的，是因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。亚达学习王第七年，以色列人、祭司、利未人、歌唱的、守门的、尼提宁、有上耶路撒冷的。王第七年五月，以斯拉到了耶路撒冷。正月初一日，他从巴比伦启程，因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，五月初一日就到了耶路撒冷。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斯拉记七章一到十节。我们要把焦点放在第十一节，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节经文说道，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。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节，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祭司以斯拉是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。以斯拉记七章十一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厚积薄发的以斯拉。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，被掳到巴比伦是一个很重大的事，关系到整个民族的命运以及神在选民身上所有的盼望。如果他不能从巴比伦回来，一切就都完了。但因着神的旨意和恩典，到了神所预定的时候，还是让他们回来了，并且恢复建造圣殿。可是回国以后的以色列人又犯罪远离神，甚至与外邦人混杂，与他们通婚，是非常可怕的事。这样下去的结果不仅再次被掳，而且完全被毁，甚至灭种。就在这时候，神兴起以斯拉做他器皿和出口，认罪祷告，传出神的律法，才医治了这个致命的伤口，除去了咒诅的根源，将以色列再一次从遭毁灭的边缘救回来。以后又借着以斯拉宣读神的律法，教训百姓，才使回国的以色列彻底悔改归正，复兴敬畏神。这个影响极其深远，直到新约的耶稣和使徒时期，我们还能看见以斯拉的工作果效，为基督和他的福音预备了证明的旧约和接受的人。然而以斯拉的被神兴起和使用并不是突然间的，也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经过长期的预备、挑选和造就的。以斯拉早在巴比伦被掳的年日中就学习、考察、通晓神的律法了。在回国的时候，他带回律法书，到时候才能宣读教导以色列人。如果他在当初被掳时和其他人一样失去了信心，放弃了追求，轻忽了祷告跟读经，到时候神怎能用他呢？神需要以斯拉那样的人，今天这样的人在哪里呢？
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今天我们是讲厚积薄发的以斯拉这个题目。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还没有过约旦河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摩西警戒百姓呼天唤地向他们做见证，他们如果雕刻偶像，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，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不能在那地上长久。神会把他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神所领他们到的万国里，他们剩下的人数会非常稀少。然而当他们在那里寻求神，尽心尽心寻求他的时候，神必被他们寻见。日后这件事情发生，他们会开始归向神，听从他的话。而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总不撇下他们，也不灭绝他们，他不会忘记他的圣约。犹大人被掳70年之后，在古列王的诏谕之下奇妙归回，历代之下结尾跟以斯拉记开头有部分重叠。以斯拉记6章和7章之间相隔了60年，而在那60年间就发生了以斯帖记当中所记载的事情。如果读完以斯拉记前6章，接着读以斯帖记之后，再接着读以斯拉记第7章以后的记载，就会更清楚整个历史脉络。因着王后以斯帖和莫迪改在波斯王宫的影响，波斯王对犹大人的态度就明显不同了。按照传统说法，被掳的犹大人归回故土共分3次，分别由3位领袖带领。第一批在主前538年由约雅敬的孙子所罗巴伯、大祭司耶稣亚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。第二批在主前458年由祭司兼文士以斯拉带领归回，他在巴比伦担任犹大事务主管，负责监督犹大人依照律法要求恢复信仰与道德上的责任。而第三批在主前446年由波斯王亚达薛西的九正尼西米带领，以后他出任犹大省长。此行的目的是重建耶路撒冷，特别是重建城墙。在波斯王亚达薛西眼中，以斯拉是一位通达耶和华诫命和赐以色列之律例的文士，或许是受以斯帖跟莫迪改的影响，亚达薛西王关心起了被掳归回的犹大人。要知道他们有没有按照摩西的律法行，要以斯拉前去了解情况。这是王也与他的7个顾问商量过，是共同的决议。亚达薛西王特别给以斯拉谕旨，要以斯拉带着在全巴比伦所收到的奉献和献给神的礼物，遵着神的旨意，自己衡量该怎么用就怎么用。总之要耶路撒冷圣殿祭坛上确定不缺祭物，作为圣殿敬拜用途的器皿务必要送达神面前，若再有需要可以动用王库的经费。为的是王和特别降旨知会地方政府的库官。亚达薛西王的大手笔给了以斯拉极大的上限，只愿神的旨意成全。哈该书2章8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，神要用钱无人能拦阻。他能激励王的心，让王慷慨到一个地步，要多少给多少。亚达薛西王为自己为子孙的国特意要求以斯拉把事情办好，虽然像大力乌王那样是出于自私的动机，却成就了神的旨意。先前大力乌王为修建神的殿降旨再降旨，如今亚达薛西小谕又小谕，给了以斯拉极大的权柄， 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，王对以斯拉说：“以斯拉啊，要照着你神赐你的智慧，将所有明白你神律法的人立为士师、审判官，治理河西的百姓，使他们教训一切不明白神律法的人。凡不遵行你神律法和王命令的人，就当速速定他的罪，或致死，或充军，或抄家，或囚禁。还特许圣公人员免税，给予他们极大的优惠。我们看见神的能力实在无可抵御。”以斯拉记七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以斯拉就称颂神说：“耶和华，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他是王，起着心意修饰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，又在王和谋士并大能的军长面前施恩于我，因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，我就得以坚强。从以色列中招聚首领与我一同上来。”就这样，第二批被掳归回的犹大人与以斯拉一同归回耶路撒冷。历代志上下原是以斯拉记的前卷，以斯拉记是这两卷历史书的后续，所以以斯拉记一开始的几节经文重复了历代志下结尾的部分，就很自然，不用觉得奇怪。主前516年圣殿建成了，60年后以斯拉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，那时犹大人被掳归回已经80年了，所罗巴伯和他那一代的人都已经过去了。以斯拉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后裔，虽是祭司，却是勤读圣经要明白神话语的文士。以斯拉专心去做一件事，就是将一千年前摩西的律法加以合一的解释，自己实践在生活中，又教导百姓当如何行。以斯拉工作的重点不在圣城的硬体设施，而在使百姓明白神的话，和对神的话能保持正确的态度。在犹太民族历史当中，被掳的巴比伦是一个深沉的打击，整个民族被掳，圣殿被毁。以斯拉是一位在历史转折点上被神兴起的仆人，他明白神在律法上所说的话必定成就。在巴比伦的日子，多数以色列人早已被异教文化同化，追求安逸与现实妥协，而以斯拉却在被掳之地定志寻求神。定志不是情绪的感动，而是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心，不是短暂的情感，而是长久的方向，死活都得这样，灵里坚定。回想当年，神的律法写在书上，放在约柜旁，但是被不敬畏神的君王忽略。直到以斯拉的曾祖父大祭司希勒家在圣殿里重新找到律法书，把律法书交给书记沙番，沙番就在约西亚王面前读那书。约西亚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因为意识到犹大人悖逆神的问题严重。他从律法书上听见神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，要使这地变为荒场，民受咒诅的话，就心里敬服，在神面前自卑，撕裂衣服向神哭泣。因此神应允了他，当他在位的时候，灾祸不会临到犹大跟耶路撒冷。但以后的王被约，神就管教他们，把他们交给巴比伦人掳去。然而像以斯拉这样余剩的民心却没有退后，而是寻求神的帮助，仰望神的救赎。定志是一种心智的选择，以斯拉并不是一夜之间就成为属灵领袖，而在无人看见的日子里默默研读律法，长期在隐秘处与神相交。以斯拉记七章十节记载， 以斯拉定制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又将律例典章教训以色列人。想象以斯拉有高品质的灵修，他不是仅仅知道圣经，而是考究，好好考察研究。属灵领袖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声量，而在于深度，不是以口才取胜，而是以真理感人。以斯拉从神的律法里深知神的心意跟作为，他没有让神的话停留在知识上，而是活出顺服，不折不扣的遵行。诗篇119篇第9节，他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是要遵行你的话。以斯拉是在生活中实践了真理，然后再去教训其他被掳的以色列人。若真理没有化为生命行动，只是一粒未能发芽的种子，生命力不能爆发出来。以斯拉知道以色列人被掳是因为被约，而归回的盼望就在于重新守约，所以他工作的重心不在硬体的建筑，而在重建信仰，指引百姓回到神的话。他知道圣殿真正的根基是敬畏神的心，他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以斯拉对罪的痛悔，对神顺服的更新，从个人悔改自己流泪开始，在巴比伦40年操练信心跟敬虔，时候到了，神就兴起他，大大使用他，使他静默的岁月开始开花结果。以斯拉不仅懂神的话，更是爱慕神的话。犹太人传统上称以斯拉为摩西第二，因为他教导他们神的话语。以斯拉回国时发现，跟随他归回的人当中竟然没有利未人，于是他特意延误出发时间，直到38位利未人与220位尼提宁人愿意加入，才正式启程。以斯拉知道，若没有利未人协助祭司来献祭、守门、唱诗和管理圣殿的器皿，那圣殿的敬拜就无法按照律法进行。以斯拉要恢复而且整顿圣殿的崇拜，他就得好好考察圣殿理想的敬拜侍奉应当是怎样的，所以他要把以色列人的家谱理清楚，好能够确认能够侍奉神的祭司利未人。当我们读历代志上下跟诗篇119篇，从以斯拉的角度跟心情去读，就不难明白何以作者会那么看重律法和圣殿的侍奉。事实上，根据可靠资料，是以斯拉编写了历代志上下、以斯拉记跟部分的尼希米记，他又写了诗篇119篇，把176节的经文分成22组，每8节一组，每一组按照希伯来文字母的顺序排列，让读的人容易牢记。可见以斯拉要大家明白律法的用心良苦。以斯拉一心想要让圣殿的敬拜恢复到大卫跟所罗门时代的辉煌。尼希米记第8章，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模式，就成了以后犹太人会堂运作的雏形。神施恩的手帮助以斯拉，常年塑造他，预备他，使他能够在关键时刻担负起重任。厚积薄发，这句成语就形容经过深厚的累积，最终在适当时间展现成就。这话用在以斯拉身上是很合适的。诗篇119篇79节，以斯拉说，愿敬畏你的人归向我，他们就知道你的法度。神许我们遵行他的旨意，活在他圣洁的治理中，做他圣洁的子民。愿借着每天的灵修，我们在神的道上天天生根建造，信心坚固，生命天天被更新， 无论眼目和心意，都是向着主，持续讨他喜悦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你的话》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摩西的律法被重新视为以色列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，是从以斯拉开始的。以斯拉为偏离你心意不守律法的人流泪焦急，他们已经经历过被掳，再违背你的约岂不就要灭亡了吗？愿你把圣洁的忧愁也放在我们心里，使我们学习在这个时代怎样侍奉你。主啊，以斯拉精通你赐给摩西的律法，帮助我们也依循他走过的路，在你的道上大有长进，在关键时刻为你所用。你施恩的手怎样帮助以斯拉，你的灵怎样光照引导他，愿你也帮助我们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。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61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